当然那个有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怕到时候，因为有时候不同类的问题啊，要马上想到，有时候 不一定有这个机会，所以还是顺这个因缘讲一下。因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修空观啊，修空观，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一下全部空了，不可能。可是当我们在对一个所缘做一些观察的时候，我们乃是思维修，乃是定中，我们一定是什么？不是避开境而观一个空，没有那么东西啊。不是空即是色吗？对，离开色，你去哪里找空啊？所以一定是就你所观的进行观。可是当你在观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观它的什么？观它的相互依带性。好，当然空观如果以大圣那个指观法也不同，不过基本上大概都不离开这个原则，就看到它都是此生彼生。啊。任何你所著作的任何点都没有实发生，那一定是就你现前能观的去看。可是在看的同时，你是不是产生另外一个执着？你是不是还有站立某一个点，至少还要有能观者嘛？你在你观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能观者我在用心观？这时候啊，不要想说能观也是这样，有些如果很熟的很可以，如果他对所有一切法空的观念很熟的话，他就在像禅宗很多观法是不啰嗦不刺激，直接就 一次到底，直接观一切法都空、哦、那如果不行的话，其实应该坚持，不要乱破。简单来讲，就是说在一个如果在因为 大圣法也有次第修啊，对不对？也有次第修，像比如说在天台里面有圆顿止观，也有见智止观嘛。那圆顿止观不是一般人可以那么容易成熟的，他除非在见上很熟，那可不可以？我也不认为完全不行，那只要适当的见上很纯熟可以用，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很纯粹想象。那我倒有些人认为说，你观的时候假如没有一个见智啊，你会乱掉。所以有些情形就是刚开始不观的，刚开始不观，甚至如果我们观一切法空，我们是观法空哦。可是法空不是观法空，不一定叫做观哦，是把法空之原理啊，观在境里面，习出对这个境的分别心就是说，我们虽也观，可是这观没有很多的抉择意。就纯粹是以这空意对境降伏，就专注在这个境，就专以专注为主。等这个专注依这个境来得安定的时候，再对这个境做空意的抉择，更细的抉择。这时候这个抉择才叫做毗婆舍那，好，才叫毗婆舍那。那所以说，我们假如在开始观，身心未定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观，其实始终就是停留在思维修啊，思维修。那思维修其实在平常生活里面要思维修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一直以为这叫观的话，你修行的次第就破坏掉，因为你不知道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方便。你下一步要真正进入止观的东西，你把这个其实不是止观当止观，下次的止观你就不知道要修什么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先允许你站在某一点，先就次第你现在掌握得到的地方，先让身安住，身心安住，安住完了以后才就这一块观。甚至唯识里面有没有直接先破能观？没有，他还是骗破境的。先对外对所某一个境观，观完了以后，这个纯所又再观彼此相，就是我先观这一个层次的相对待。等这个成熟了的话，我再观上一个层次的相对待，那在这个成熟完了，再观上一次层次的更上层次的相对待，所以会逐步上来。所以我们现在观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想要把它观破， 其实有时候先求静的稳定，观念上要很清楚，观念上很清楚，不要以为你所得稳定就是究竟，观念你要守，可是修行次第要有善巧啊。所以你在观的时候，我们平常在观，明明你还有很多执着，有些人呢、啊、就是也学禅宗，那现在观的是谁？不要玩这个。我当然知道我现在执着，可是我现在应用空观的原理，就我现在所掌握的部分去抉择它，也是空观的一个应用，虽未彻底，只要你不要执着，你已经在做真实彻底的空观，不要有这种误解，你就一分一分的观察，就你现在能掌握部分的一个地方来观察，这就已经是空观应用的一部分了。好，再过来就是说我们的观察一个比如说我们观心念处受念处，那这个受啊，其实包括我们的，因为念处是念处本来是会，以会为主，那只是说我们要观其他的念处啊，我们要观那个念处，要观的熟的时候，如果有定的话，这个念处会更熟，所以变成念处本身是什么，可以借着定可以把念处观得更成熟。可是正常的念处，就一般念处不参与更深的话，念处是连着现在烦恼起来的烦恼受啊，就是观，所以观念处是什么？时时观的，不是定中当然没有烦恼念处了，比较没有，因为它是定向啊，它只看那个禅定中的心念的转动，甚至偶尔如果有念头起来也可以观，不过一般定中中是比较好的境啊。那所以说变成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观定中的心念，其实观受念处是吗？包括现在在烦恼受的时候，不要去抗拒它。因为有一个人在写一个东西啊，他修四念处，修到一段，他写说我这个四念处修一修，我要把这个什么，透过四念处要把这个恶境驱逐。没有，他没有要你驱逐，他要你观破它，他没有要你把它灭掉哦，因为那个境灭掉了就没得观了，对吧？所以当我现在起苦恼受的时候，当然除非很强啊，除苦恼受的时候，你应该就是用功处哦，不是透过四念处要把苦恼受，把这个受要把它去除掉，因为你去除最多只是压它，你没有解决烦恼源头啊，所以反而是在烦恼处里面是怎么样观清楚它，越清楚烦恼的心念的转变，才是你受念处的心念处的修行要领啊。你这时候反而要用其他方法把它遮止掉，反而像不见，反而像不见，它不是要你让烦恼更加自身，而是要看这个念头始终是因什么缘而生起。所以当你在烦恼的时候，你必须要，甚至有时候就正烦恼你没办法关，你就退下来，降伏完了以后，你必须要掌握这种心路的过程。所以任何一个烦恼处，它其实反而是针对病才来治，而不能把病完了以后再来谈治病，这个都完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病呢，如果没有病症反而不好医啊，尤其心脏啊，心脏如果有些心脏不好的人，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医生做不到，所以说要带着一个什么活动的东西让你测它一天两天才能感觉出来，因为如果没有病症，医生很难去诊查嘛，诊断你到底什么病嘛，所以要用一整天带着你，当你有病象都把它记录起来，这时候他就能诊断说啊，你的心脏是有哪些问题吗？是，如果偶尔你现在，我刚才很心很急促，现在没有了，来了就没有了。但医生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只能尽量做全阶段的侦查，才能知道啊，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烦恼的时候，有的人急着在修当中啊，急着把这个烦恼给它灭掉，不是，其实他是要清除它。而且不是你如果急着要把它灭掉，反而会让什么真正的烦恼因不清楚 所以他反而是要利用这种境更清楚苦受如何生如何灭，乐受如何生如何灭，不苦不乐受如何生如何灭，是这个原则要清楚，或者说我们急着去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有很明显的某些相处啊，其实应该是试着去看观察它，哎，试着去观察它。好，我们现在接着，他现在讲说有几个缘哈，就是说一善缘、其他缘呐，都不能随便的放置其心。当你所缘哈灭、调局等睡眠昏沉俱不放纵，令心即宁静，从沉寂中渐至修持啊，连思维苦都这样。你知道我们有没有把思维苦当一门门，我们就道理懂了就算了，可是他不是，他竟然把它当作一个类似禅修对象。也就是说虽然还是思维修，可是我们集中所有的念力对苦相的细微的原因的观察，苦我们就要讲苦有哪些苦相，怎么的苦相。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我们对苦的观察有需要，有时候要借一些相，就在临终者最容易看到，病者真看到那个苦相。所以你看那个苦的不自在，看到那苦的种种的那种相状，我们必须要观，要有。所以大家变成这一段时间的话，不做其他的思维，纯就苦相苦地的观察。好，在观苦的时候会产生啊苦道，因为观苦总是不会快乐。关到这样，啊，好闷哦，因为不快乐。照理讲，关苦应该会有，假如正确的关苦会有什么作用？会有，因为想离苦，会用啊，时间好苦啊，啊，不要再执着了。这种不要再执着的心，从厌离苦会有一种厌离的情感出来。所以关苦其实不是纯苦。你如果纯粹是以一种好苦乐心去观苦，你会观得很沉闷哦。所以我跟你们提醒这一点，如果你用苦乐心对比啊，整个生命了无生趣，观到快闷死了，到最后找理由出去所以变成有时候修行修到最后就会想吃泡面。其实没什么好事，可是它因为跟正常的不一样，就因为只要跟正常的不一样都好啊。但是有些东西已经看在看了，只要不要看清楚，旧报纸也无妨，旧报纸也无妨。为什么？很无聊，不知道干什么，你知道吧？因为他那个心没有调整得很好，但是这也是正常过程啊。我其实我都能体验这种心情啊。不过就是说，你如果正确的观苦，你会有一种离的心，会有一种超脱的心啊。以后这个苦，这个因为你在观苦的时候，终究还是因都会连在一块上，你会觉得啊，这个苦要远离，我不要。所以当你要想离这个苦的时候，包括我们苦有很多类啊，还有苦苦，哈，还有坏苦，这些苦。乃至以乐为苦的这种苦，你如果知道要慢慢厌离的时候，你那个心会从这里得到一种由离厌离心而得到的什么清安，应该是这样。如果你用强烈的苦乐对比，你就会苦观到那种小三斗吧，那个就是会面黄肌瘦，因为营养没进来了，因为很多乐生活乐趣都没有。所以一般真的要达到修行的那种要求啊，其实上也是慢慢累积下来。因为往往有的人刚开始修充满着憧憬，慢慢从生活当中也在修道当中体会一些更深刻的道理啊，心死下来了，用功修了，往往到后头味道才跑出来。这一生已经说荒废二三十年也未必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人修行的必经之路。 唯有到更具体的东西来在你身心产生作用的时候，你的心才会一直靠着这些资粮啊慢慢落实下来。所以到一段时间种种因缘已经在身眼前变化掉的时候，心也落实下来，这时候发觉道位跑出来了，好久没有了不曾体验过的东西，因为只是将心死下来了，这个味道法味今天从这里就生出来，而且很快就生出来了。好，这里面一温沉睡眠这些种种必须要调整，就是对你所观的这个思维修的对象啊，你必须要随时调整哈。令心即明镜，对苦相的观察要很清楚，然后慢慢进入。我们来看这个它里面讲的那个种苦分八，修共中是道时，对于共下是道之念时，念三途苦啊，亦应取修。心力如强，则对广略啊，攘忍就次第所举，精教亦应思维。心力弱如弱啊，则舍精教，专从中要意义上思维，分段串习啊。就单纯一点，不要一下子混杂了很多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508页，陆行论云啊，念诵苦行等虽常时修行，心于散乱者，佛说为无益。你看这里虽然在修下中士道的苦地啊，可是他竟然顺便提出要修都有一些要领，盖为益于散乱之一切善行，其果皆为相故。即便思维修，即便是中士道里面对苦的观察，如果你知道，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讲一些道理，八苦讲完了，完了没用啊，感觉很弱啊，所以你必须要就苦的具体观察里面专心修。所以你光是念诵苦行，凡是散乱，功德难成。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一直很想说，因为现在一直找不到那个相片。什么相片？就是因为徽州啊，很多地方那个很苦难的人啊，小孩子肚子很大啦，啊，很可怜这样啊。我一直很想把那个相片拿到看看很大的，因为有时候放大就模糊掉了，很具体的掉在什么？掉在道场里面，为什么？这就业报相了，业报相，你不然你看不到，你不怕业报吗？那就掉给你看，最好用啊，要不然你要掉那些，每次都掉那些你已经看得习惯了，你要看，就是比如说一个禅修房，当然禅修房不一定打坐，有时候你进去要观业果的时候，业报相给你看了。你过去因为种种因缘，就简直正逢正，你看百般的苦痛就挤在这个身心上，是所以第一个意念众生这样起慈悲，再过来意念这个业果，那不就是我们已经造过的因吗？是不是？从具体相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善巧。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工具是过去大德们所没有的，但我们不大会用它。那我要像数位的东西啊，那样一拍下来，关了。你说哎呀，那么现代化，不要管现不现代，你们作用就这样，你能作用就好，你不要管它现不现代，啊，能用最重要。你看出那个相里面那种苦痛相，那种烦恼相，世间苦，无不安相的这种苦，让你升起决定见，常做这样的思维，这样才能。虽然它不叫真正的定，可是在这样的思维专注的思维当中，建立对苦的一种决定，世间果真如此苦，把这个苦的那个相状看得清楚。他说如果你心里散乱了，佛说无益啊，就像我们在念诵一直念，我们在念诵的时候经常少掉什么念诵里面的那种法义的串习，我们经常是随文字在转，可是转，所以我不大喜欢人家那个诵经一直猛敲上去，如果你那么不甘愿不要诵，要是我一定这样的， 你如果不甘心不要送，因为你这样一直用这种态度送，下次会出问题。为什么？你每次送去都夹杂烦恼，下次我再送就麻烦。当然没办法每次都送的时候很清净，可是如果一直都用勉强的心这样去送的话，久而久之你其实不好要送进来。所以我宁愿让你欢喜送，不高兴不高兴算了。好，那你说那如果都不高兴，那你回家好了。因为你都不高兴，那我没办法，那我又不想虐待你，又不跟你想成为姻亲债主，所以请你随便另谋高就，哎，对不对？否则的话，其实像诵经的时候，其实在诵经里面是学法义的传习，不是推销，是法义的传习，一直缓路缓路，所以这中当中绝对不是散乱。所以经文的那种诵的顺序节拍，如果能符合你的刚好你的需求，有时候诵经会得定，你信不信？因为诵经到最后那个文字意义突然慢慢抽离掉，纯粹法义，所以心就随这个法义安住在那个地方。送到这不知道跑去哪里，就所以不知道，就是离抽离的经本变成就停在那个道理上。诵经能不能入定？有啊，可以啊。好，所以送到最后忘了开口了，啊，就入完那个经。可是如果你向来都不懂得这个要领，就随经文在一直滚滚滚，而且甚至带着一种不好要心啊，就很难，所以变成功夫也做了，作用不大，作用不大。再过来我们看，若大圣修信经亦云啊，善男子，虽以此一门，如是诸菩萨信于大圣啊，从大圣所出生，任随何种比一切者，当知皆从以无散心。正思法义出生也。所以这个经典呢，讲说任何你修谁什么弄法，总之有一个原则，一定是没什么。简单来讲，你必须要很深刻的对你所观察的道理具体把抓出来，而是这种轻描淡写过去的入不到你的心。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光听就会产生什么快速的过。那这个东西道理懂完了以后，应该自己去抉择思维，让它成为在内心上思维抉择过的一个理则，欢喜信受的入你的心。我知道作用不大，作用不大。那因此在很多地方，因此有什么道理？你不断的跟人家讲说，你不断的思维包括讲说都是怎么样有这个意义。好，以无散心，像我现在如果要跟大家讲课，我不可能散乱了。我当然不是像禅定这样吧，可是至少我现在整个念头相对于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报到处跑来跑去的，现在上课只有我所有的身心都必须要集中这个法义，最多远的就是你们，我不会讲完课转到后头去，或者想东想西，因为我这样想东想西啊，一定就会乱掉。所以尤其是像我们这样话一直出来的时候，你中间要插进来不太容易，其他念头要插进来不容易，因为插进来话没办法这样传。所以因此其实包括我们在诵经，包括我们在讲经，包括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其实对自己受益都很大。它不就是一种专注力的思维吗？对不对？以无散心，不是叫定心哦，以无散心正思法义出生啊，是不是？我上次讲的那个罗诃罗就是这样啊，他无法体会，就叫释迦牟尼，我跟他开示，释迦牟尼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讲过四五蕴啊？没有，去跟他讲，他没跟他讲方法，就是你跟他讲，你有没有讲色住？没有，你有讲，一直讲到最后自己会通了所有道理，因为这里手一直观察，因为你要跟人家讲就一直要观察这个嘛，加上只要你不杂乱心的话，一直观察这个观察，到最后竟然会通，会通的时候我才跟他讲最终法要，不是吗？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这样轻描淡写的要紧不要紧的这样看，你都很难成为你自己的自觉，哎，没办法。好，以菩萨呢，意即法者，为意同文者，就是 依啊，我们讲的依文入观啊，啊，依经文来观啊，就是说你所取的这个意啊，是借顺文取这个所表的义理啊，啊，这个义同文啊，依这个法义，义即法，就是我们就文字的东西啊，起这样的正思维，顺于这个法义思维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正思维者，以烁烁分别心观察而识之，以彼显示修一切功德之法，必悉彼恶也。这样的讲法，变成这个解释啊，就有点比较，翻译不是很清楚啊。我们来看广论，有时候这边比较清楚，有时候广论比较清楚，所以你要配合的看会比较好啊。我们看我广论上怎么说？故啊，说引发三圣一切功德，皆需二事，都需要两种事，两种条件。一，我现在眼睛不大好，因为我字写的很小啊。一，除善啊，除掉的什么？除善所缘。心不与散啊，专一而住真奢摩他啊，或其随顺，就是要么就奢摩他，要么就随顺奢摩他，一个条件。二，善观察善所缘境，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毗婆舍那或其随顺，要么就观或者随顺观的做法。也就是说，任何法要成就，有没有离开什么？要引发三圣一切功德啊，三圣的功德都必须要止观。好，止观就是我们对所缘住啊，专注所缘，不缘其他，不缘其他，就专注所缘，这是奢摩他。好，再过来，以所缘境作如所有性，尽所有性。什么叫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有时候我们讲讲这个道理，一般语词讲过就是算了。如所有性什么？尽所有性，就是说，就所观境的所有周遍道理、周量上的道理都掌握，啊，对一一法的本质性都掌握。觉者，觉者说，我现在面对的所缘，它的什么？它的所有范畴。他的所有的面相，不离此，不增不减。因为我只要破，比如说我们讲人是五蕴，没有第六蕴，破此五蕴就是破我。所以你要知道人跟五蕴的关系，人的我是五蕴关系。所以我在破这个五蕴的时候，因为除此五蕴没有其他蕴，所以当我变破完的时候，我会得到。如果你认为你只有破四蕴还有一蕴没破，你不无法得到一个什么肯定的答案嘛，对不对？五蕴都在，你只破四蕴还有一蕴你不明白嘛，所以你要五蕴，一切法就只有五蕴，你要很确定它就有五蕴，五蕴之外一一破，这时候这个法就不存在了。然后这是就它的面要完全，就它的值要很真实，呼应他的真实，叫如所有情，如所有情。所以你要看什么？你不要再看一个法都掌握到了，结果竟然不如他的本性，不如他的特性，自己给他再观察所有东西出来，又竟然给他增减，竟然给他构进，竟然给他生命。你要看到是无常苦空。那这个就是奢摩他在所，你看先抓住对象，然后就这个对象的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做观察。所以这是一种抉择的智慧，是在平常正见养成以后啊，在现前毗婆舍那的时候做观察抉择。所以这个抉择是怎么样？如果你有真实的见啊，你在抉择的时候你自己就疑惑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你充满这是什么？ 你如果像比如我们中论里面呢、啊，一个法来去有几个面向，来去如果讲去好了，去有几个面向，就是还没去，去的时候，去了，去完了，三个阶段有没有第有没有其他阶段没有了，就是三层阶段，一一阶段都找不到真的去者去法。所以他在思者说，如果在去的时候有没有去者去法，去的法从很多面接着，没有这个角度，没有那个角度，没有那个角度，没有。所以变成唯有到最后，当我辨破一切有自信的时候，都我发觉我寻求自信皆不可得，只好得到一个什么，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他在法的升起处去抉择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可能有。为什么？他到太靠他，太靠他，这个靠他，太靠他。所以你发觉遍寻他的自信不得，所以得无自性的提升，就这个道理。好，我们看他这个文呢，一样的道理啊，我把它引出来，因为比较清楚了哈。啊，以烁烁分别心观察而视之，以彼显示修一切功德之法，必其彼二。以是之故，谓于三圣修一切功德，皆须心除所缘。啊，不应以于散乱，正住于专一，即知止或必随顺。就是说，你的心啊，能善除什么？除一些。能好专注所缘，所以在修的时候，你必须要对你的所缘很清楚，而且呢，抉择仅此所缘，其他一概舍啊，一概舍。你如果对所缘不清楚，你的心也住不到哪里去啊。那就是你找到一个所缘，但不透过其他要理去降服它的分别妄想心，你也不容易。所以他前面才讲说要除掉钓局啊、睡眠啊、昏沉啊。因此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务实的心情，这样的态度，我们开始要训练嘛，比如说念佛，我们就专注一点嘛，念佛开始念了，那我们在念什么？阿弥陀佛。你到底要念阿弥陀意，还是先守住音声？要看你都可以啊。你如果要思维佛的某一种功德为所缘也可以，或者就是我现在因为我没能力，我就是守住音声。那这个音声，当然你对佛陀的功德的思维就在音声当中已经透进去了。所以虽然只有音声，可是这个音声当中，如果透过你平常对阿弥陀佛的了解，你在音声当中含着一种另外的功德的心系的这个声音嘛。那这个在念的时候，你有些过程有哪些散乱进出来，你必须很清楚你这时候念头是你的念佛心跑到什么状况，这时候应该起什么心来对付它。不是这样硬凹，这样就一条路也不问清楚，就一直硬冲不是的。你要很清楚你现在状况，你应该起什么方法对付它，你要这样一直调整。包括你容易起什么念头来障碍，你也必须要退下来的时候，我经常有这种妄想挂碍住，我就破它，我就观察它的过失，就是九心柱里面观它的过患相啊，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或彼随顺，即正以善缘别别观察，如所有啊，即尽所有之观。因为我们一般在谈观的时候，经常就是讲出一个原则。可是真正操作的时候，变成就是又不知道，就是哎呦，我要观如所有心，真所有心。其实这是个，因为你现在谈也没有，你的见没有，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法？那个应该有的见没有，所以你不会抉择，你不会抉择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例子啊，我也最近讲了几次，不过因为这个例子很好用啊。啊，比如说如果你要去找一个人，你要进入这个地方，你要找一个人，你怎么找？你要找我， 你怎么找？你如果不从不，你当然不认识我嘛。可是如果你对我的资料都没有调查，你进来这边，就算你都没，就说你看到我，你也不认识啊。对，你要么就是说，大行请出来，我哪会自己跑出来？不是大行的出来，大家也不带，不管你。哎，那你就那拜托你们，拜托你不出来，我怎么知道？那是你家的事。那我们当然是修禅定的时候，请问空在哪里？空请出来。那不空的请闪一边，空的请出来，谁出来？对，所以我们现在你不出来，我自己想空空空。现在人最多的是这一招，没有空自己逼一只空来，对不对？不是，他是怎么样？他先对法相很清楚，然后就进入这个空间，进入这个环境了。这个人，他太瘦不是，太高不是，太矮不是，啊，他是女众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什么都不是，他就知道全部散掉，就是你，你跑不掉。所以你要没有抉择，你要没有这知见，你怎么去抉择？好，就像我们以前那个看显微镜也是，显微镜都被你调好焦距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分析它，对不对？如果人家这样生物的啊东西给你看，对，我看到很多点，那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你没学过。所以你要学过以后才能去抉择，所以见没有修定就在那里啊，你会待一个好几年，下一步呢不知道，我已经看到了，看到什么？就那个，那个是怎么看？不知道，就是在那里，所以就会在定当中受用定法的喜乐，但跳不出来，也不知道下一步。所以之前不是有人问说，念佛念到专注以后下一步呢？就看你念佛心哦。你这样如果走到专注一心的时候，下一步就是说你如果能念佛一心，就是表示念佛生活他成嘛。下一步当然毗婆身啊，不然你要怎么办？那这样走下去一定走向什么？观想念佛，实相念佛啊。所以我就讲说，现在我们谈到实相念佛怕得要死，太高太高，所以我就转一个名词，以佛法正见修念佛，不是吗？就是啊，你佛法的缘起正见修念佛法门，不就是所谓的实相念佛吗？啊，那名词这样讲，大家就能接受。啊，那讲实相念佛好高哦，我不敢。啊，不就是缘起见正见吗？所以，当有人念佛到专注一心，下一步就生活他了。观什么？观在念的那个境啊，那个念佛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这个见，才我们知道怎么样观察。如所有尽所有，因为我过去一直在留意这个东西，我一直想，因为声闻它的道理大家容易懂，毗婆舍那老实讲要找出能谈的来真少，可是毗婆舍那的东西其实竟然隐藏，它只能点出这个，它维系运作的要领少谈呐、啊，所以我一直在留意这一方面的东西，好，那其实就是原则，其实也是如此。原则也是如此，就是说你必须有见，你有抉择的角度，然后你把东西抓住以后，再依抉择的角度做一定相应的抉择。所以这个毗婆舍那一定是在奢摩他上的，如果没有奢摩他，毗婆舍那变成是思维了，或是随顺的观了，不是真的观了。哎，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古一林哈，如是解生密经意云：此时若获诸声闻，获诸菩萨，获诸如来，所有世间或诸世间一切善法，当知亦是此声闻他毗婆舍那之果。于此若不正行，只观及二随顺，则三圣一切功德为正止观之果，无解力也。大家讲掉这个止观的重要性了。然后止观重要性就是，止观或是跟止观同一气氛的，随顺止观的，我们现在当然是随顺了，随顺止观的这个一切三圣果乃至佛果都必须从这里成就。那其实如果我们要简单来讲， 执就定了，观观的确就不是光只是定中观，所有的知见就放在观里面了。对，那定法呢？如果我们为了让定成就，是不是要戒？如果你初分两类，其实其他善法都被设在里面，因为你要定的话，没戒也没定不了，所以可以把这个两个甚至相互会通的都可以。所以你可以讲很多道理，可是终究把它所有道理归设到只有两类止跟观，也可以啊。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讲啊，这里面有稍微提到一些观念。第二行解释的地方，所谓止观之果，在大圣即止菩提心言，此心非观，非庄观现性，或不思善恶即可发生。也就是说，菩提心啊，要成就不是光观心性，因为菩提心有很多条件。所以如果你不连善恶都不观，因为它是必须要种种条件具足啊，或不思善恶，不是啊，如果不思善恶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如何处理善恶的这个菩提心的决议啊，没办法究竟。菩提心除了观众生苦，怎样种种的因缘才让菩提心的这个内涵充分具足啊？所以不是光只是看心性啊，也不是说都不思善恶即可发生。此心在小圣正修止观，亦不能随顺修得，乃至菩提心啊，小圣人啊，一开始如果以此观来修啊，菩提心都不止自己会跑，不一定跑得出来。因为你要了解菩提心的内容，我们要知道说，他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别呢？我好像所有的道品都是止观而已，可是你要知道，止观有很深的意义啊。你如果我们像菩提心，就靠止观禅定、禅定、禅定，就菩提心就跑出来，没有这种道理。为什么？因为你把止观看起来了，止观牵扯到什么？很多的资粮，包括观，观就是一个正见，没有正见没有观，那正见呢？大圣正见。大圣正见的止观才有此止观会成就菩提心，如果没有大圣正见的止观，你刚讲两个止观，你忽略了止观其实有内涵，止还好说，观的内涵会别出大小圣的禅定不同，对不对？因为观里面含有见啊，而这个大小圣的慈悲见，这些从那空性见的不一样，观法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因为怕以为有止观什么法就成就，那我们就笼笼统统的抓着止观就修，可是我忘了止观也是条件啊，也要很多东西来成就正确的止观啊。好，在资粮道正修止观尚不能得，必兼修随顺难能得之啊。好，就是说在资粮道里面正修止观啊，你不能得啊，好，还在那个，而且你要必须做乃至思维修，你必须要慢慢累积。所以我最近在谈一个大圣起信论里面谈那个，我觉得大圣起信啊，他就是要起你的心。那我们现在菩萨道一直缺少什么？缺少修行的次第。其实实性就是修行次第嘛。我们太把菩萨的果位讲得很高，对不对？我要化解，其实菩萨果位有没有高到哪里啊？至少实性位就是我们现在要修的，也就是说把实性菩萨该修的现在规划出来，就是修行的次第皆是。我们经常实性归实性，我们很少在把实性，那跟我们讲我们是菩萨道，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站在哪个位置，所以我们懂得那个菩萨的阶位跟我们修行无关，不是现在要把修行阶位拿到现实当中，我们就是在实性位，我们就是从实性位开始修嘛，啊，不然没有其他位啊，要么就凡夫去了。我们现在是烦恼当中，不过就是从初性开始学什么，以什么为建立实性位该修的内涵，要很清楚实性修什么。我们现在菩萨就修这个，哎，要这样。好，再过来我们来看哈，这里有讲啊，我们在加行道以上，则专修止观亦可得菩提心，因为这是以菩萨道的解释来谈的啊。盖此观以出离心、菩提心及空心啊， 皆无胜观念，这句话有时候会比较，有时候会比较有一点误解哈。不过我们故有得此观而后修菩提心者，亦由先得菩提心而后修此观者。先得此观令心调落，后修菩提心是一种捷径，以所观亦成果。可是其实啊，有没有皆无胜观念？应该怎么讲？你知道吗？就好像说，你盖一栋房子，你先盖个柱子，这个柱子跟整栋房子还远呢。他讲这个无胜观念是这个意思，还远呢。你要单靠单一远就要成就，不容易了。可是有没有观念？这没有这一根，就不用那一根。当然，在缘起上来讲是相互关联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认为无胜关联，那这个三世道就建立不起来了。我们出离心不就是为整个都是关联在一块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透过后段话讲到，有的人先得此观，好，后修菩提心；有的先菩提心，然后修此观。这个无胜关联的解释，我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好，无胜关联就是没有必然的顺序关系了，没有那个硬邦邦的这个必然的关系了。所谓必然的关系，就是会得他才他，不然会得他才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关联有，但不是你讲的会得此观而菩提心，菩提心而此观这种的关系，没有一定是谁先后。当然它背后还是一个观念，就是它因缘要具足，是不是？所以他讲无胜关联、啊、并不是那种完全无关联的意思、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请和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